今天的主题是开创新局的关键哈。我也在想说要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出的圣经节。我想在我谢谢真的很感谢大家在过去这段时间对我跟金梅姐的带导跟关心哈。其实这段时间真的花了一些时间住院哈。那其实今年一月开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几波的寒流哈。那这些的寒流很多人因为心肌梗塞有各样子的原因，所以他们就真的是真的我住在医院里面，每天听哦音哦音哦音，我都一直问那个祷告主啊，这个人求你救他，这个人你要一定要救他。住在医院就容易听到这些声音，那我觉得有一天夜里面我觉得神向我，你知道我先给大家再读另外一出圣经节吗？好，今天跟我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你们安窝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镀白银、镀黄金一般。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段圣经节吗？读过了，请你挥挥你的手好吗？我想很多人读过，我以前读过很多次这段圣经节，我对这段圣经节有非常憧憬、非常美好的一些的想法哈。但是我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意思哈。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样。我现在终于很深刻的感受这段圣经节的意思。你知道，当你躺卧在病床的时候，好像你是主的小羊。今天干嘛说你是主的小羊？我好像是躺卧在主的羊圈里面。有一天，这个圣经节特别向我显明哈。主，我说为什么我躺在床上？你为什么一直让我想到这段圣经节？我觉得神在圣灵里面，他跟我说，你们安窝在羊圈的时候，就是说神有时候让我们生命，好像我们第一个礼拜讲到，你有时候被一些茧卷住，好像你不能动，你失去过去习惯的生活方式，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被受到限制，可是你也不能做什么，那但是你只能够好像就安静的躺卧在主的羊圈里面。可是注意这段圣经节，他说当你安窝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翎毛、鸽子的翅膀、翎毛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样，我就问圣灵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那天晚上圣灵跟我说，那个鸽子的翅膀镀白银，就是白银就是很亮的，在一片，其实羽毛已经很白了，在镀白银哈。我觉得好像镀白银就是会有新的启示临到这只鸽子一样。镀黄金是什么意思？黄金很贵重，会有更贵重的产业要赐给这只的羊，这只小羊哈。我自己就觉得说，哦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愿意躺卧在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我被卷那个茧卷起来的时候，主，我求你像这段经文说的，让我好像我躺卧在你的羊圈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软弱无力，但是让我可以领受你新的启示跟亮光，好像我的翅膀镀白银，也让我的羽毛能够镀黄金，让我可以领受你更贵重的产业哈。那我真的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有很深刻这样的体会，会鼓励所有的人，如果有时候你在人生当中进入一种被茧卷起来的状态，你好像必须被迫不得不安卧在主的羊圈的时候，我不要觉得那是浪费时间，那没有浪费时间，神正在把很多更多的启示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会把更贵重的产业加增给你，阿们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大家分享啊，这是我很深刻的经历。那你说好，那到底修哥你到底体验到什么那个的启示，还有什么样子的黄金哈？好，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之一啊，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今年年初寒流好几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因为心肌梗塞，因为各样子的原因，所以他们就好像就没有度过那个危机哈。那我在医院里面一天到晚听到那个偶音偶音的声音哈，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我有手机哈，我用 Apple 的手机，所以我在，你知道我在医院里面我在追踪谁？我在追踪金梅姐，追踪我老婆。你说你为什么追踪她？因为我可以看到她人在哪里哈。如果万一她人现在在医院，就表示她被送到医院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那我就说那完蛋，他是不是什么心肌梗塞什么之类的哈，因为每天都有这种新闻，我就很担心太太跟孩子哈。然后当然这、就是、然后那隔天他在笑我说你都不担心自己来担心我，但是我真的觉得在灵里面好像就是会担心家人，我相信大家都一样。 但是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神向我显明一件事情，这就是镀白银很重要的原因哈。我记得我就在有一天晚上，我想起我小时候读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古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哈，他宅院非常的大。那有一年的冬天下大雪，然后那个城镇里面冻死很多的人。那个老员外呢，在第二天呢，当雪继续下的时候，他就请所有的他的仆人们去把露宿在街头的那些乞丐、那些的游民，全部拉到他的大宅院里面的那些的廊下，至少让他们有一个遮蔽，不要露宿在外面。啊，那但是那些仆人就啊，可是他们本来就是在外面的，可是这个老员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们拉进来，所以他们把他们都拉进来，然后给他们生炉火，然后给他们衣服穿这样子，所以那第二天、第三天就救了很多的人命。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老员外的故事，突然之间我觉得圣灵跟我说，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有一间教会存在。可是这个城市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在冬天因为衣服不够而冻死，这个教会责无旁贷。你知道吗？我差一点从床上跳起来，你了解吗？我吓坏了。所以第二天当责人来了，做同工来了，说你们给我听好，我就开始下指令了。我就说一定要去关心这件事。我非常感谢神，台湾有很多教会，特别台北有一些教会，特别台北新殿行道会，他们非常积极关心这些的游民哈。那其实近期教会有一些我们的青年牧区有一些团队，他们非常认真的在第一线的来关心很多的这些的街友们。台湾有一个叫恩友教会，他们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我真的觉得耶稣来说，我就是要传福音给谁？贫穷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那天晚上，我觉得神特别让我想到教会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啊，我有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我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请问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这个动作哈？如果你认同，你就做这个，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OK 吗？可以吗？等你做另外，就是不是很 OK， 这样子可以吗？哈，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做一点民意调查了哈。好，当人们说哈，旌旗教会是台中最有钱的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在形象上面，你觉得是很 OK 的，请你打 OK 好吗？你觉得还不太 OK 的，请你打刚刚第二个手势啊。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也觉得不是不 OK， 而是说如果只有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形象上最有钱的教会，我觉得这不是最 OK 的。最 OK 的是那最有钱 and then 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天晚上神向我显明说，如果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人因为那一年冬天他因为衣服不够保暖不够，因为这样子丧失的生命，教会责无旁贷啊！我第二天早上我真的吓醒了，我立刻请同工们来跟我开会，然后我也请我们的青年团队牧区们，我说赶快去，只要有任何一个游民有需要帐篷、需要暖炉、需要食物、需要任何东西，完全脚打教会统编，完全去供应他们。其实我知道，皆有游民的问题不是单纯物质的问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教会不能不关心这一块，大家觉得阿们吗？好，那这个新闻是确实是有游民因为不够保暖而冻死的，这是确实的新闻啊。那我们也很感谢，事实上台中市政府的社会局，他们已经都立案做很多的追踪哈。那我们教会有一些社会，我们的牧工，还有我们的一些的青年团队，他们都跟社会局有很多的合作，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怀这样的事情。还有恩友教会啊，台湾有个恩友教会，他们也做得非常好，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啊，能够代表教会来关心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只是在想说，无论如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回应耶稣的使命。耶稣说我来是要传福音给什么人？贫穷的人啊。所以那天半夜里面，我突然有这样的很深的感动啊，那我就想说， 教会应该成为这个城市的庇护所。请你跟我说庇护所。如果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有人，他们晚上需要有一个庇护的地方，需要有一个遮蔽可以过夜的地方，不至于冻死，或者需要有保暖的地方，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呢？也许有很多社会资源，政府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教会不能够对这件事情视若无睹。大家觉得阿们吗？好，那所以我有一些很奇特的想法，下面几张 PowerPoint 跟大家参考。我们能不能做消儿间？你觉得可以吗？那我们可以做帐篷，这个好像犹太人的住棚节哈。那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室内有一些空间开放出来，能够让有一些真的那天寒流特别厉害的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来。还有我们的教会的空间能不能释放出来，做青少年的 K 书中心呢？你觉得像这样子好不好？啊，好哦，这好哦。再打一张图片好吗？你知道我们现在一楼的书房我们稍微整理出来可以做很多事情，再打一张。好，那这个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他们可以来这地方休闲的地方，再打一张。好，我们也可以围炉哈。我们感谢牧风的团队在过去这几天当中在冰茂他们做了围炉哈。我们冰茂那边很多的服务，然后我们帮助独居老人单亲家庭办围炉哈，然后在台中地区我们即将也要陆续这样办，我们也会跟牧区合作哈。所以如果各牧区有需要有单亲家庭单身的或独居的，我们今年农历年我们都会办围炉哈，那你也可以来跟牧区来登记哈。透过这样的围炉，我们可以让独居的或是单亲家庭过年仍然是有一个团聚的感觉。我们这几张照片是在牧风的围炉哈，我们也让他们抽奖哈，然后他们也可以，还有他们都抽到睡袋了哈，还有这些都还有包红包哈。有一些独居老人他根本没有红包可以包给孙子，那我们就给他们一点红包，让他用红包可以包给孙子。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我觉得我们给牧风团队一个掌声好吗？他们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志工的姐妹们，他们去办地板的哈，啊，那个真的吃的大家真的非常的快乐。然后他们要预备很多的抽奖，让他们可以抽奖，所以好像是一个大欢庆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在过去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哈。OK， 好，再来啊，这是孩子们都非常快乐哈。你知道我牧风在冰茂的孩子们上个学期要全部拿前三名，你知道吗哈？那功课都好起来，其实他们只要营养够，头脑就聪明起来，你知道吗？啊，所以其实他们并不笨了哈。哈，那只要有人真的关心他们，他们的德智体群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进步哈。我们真的很感恩哈。好，那这是我们很感谢的地方，这就是我想给大家看的一些图像哈。那我的感动就是说，我知道当然教会的空间也很紧张，我们做小组做培育课程，我们大概都已经很吃紧了。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就是。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楼里面都有一些公共空间，你如果付一点钱都可以用那个空间来做小组或做培育课程。教会的牧区我们最近可能会做一个决定，我们会支持每一个小组长或者合格的培育老师，给大家一些的经费上的补助，大家可以去找公共空间，不管是社区大楼里面的，尽量释放教会的空间，让教会的空间可以变成社区 K 书中心啊。哦，是不是有几张 K 社区 K 书中心的图可以秀出来吗？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真的好吗？很好，再来，再打几张。还有吗？看起来不错，对不对？好，还有吗？好，这是我是讲说我们可以做 shower room 哈，例如说假设寒流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洗澡，可以来进去教会洗澡。我们当然不是那种国际。航空公司的什么商务舱的那个什么 shower room 啦哈，那个是五星级的啦哈，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做三星级的 shower room， 你们觉得可以吗？然后可以有 counter 哈，然后来洗完澡的人，我们就请他们自己选择 Uniqlo 的休闲服 MSL 自己决定哈，然后内衣裤男女都有，我现在开始 Q 厂商，你知道吗哈？开始 Q 厂商啊。然后如果愿意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他们就可以来这边洗完澡，他们就可以去 counter 里面换上休闲服，他们可以穿那个比较保暖的那些 有点像睡袋的那些的衣服这样子穿，他们就可以带一套回去，然后也可以孩子们可以给他们新的布鞋，像 Sketch 我又在 Q 厂商了，这些如果愿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让孩子们他们都可以有新的鞋子可以穿。那如果这样子教会跟一些的厂商合作，我们可以在寒冬寒流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成为这个城市的庇护所，大家觉得阿们吗？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耶稣所做的，因为他来就是要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那当然我想这当中背后还有很多我们要去配合的，但是旌旗教会是一个，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五六千人，而且我们五六千人里面有差不多70%-80%的人跑完培育课程，你上完E2成长班、E2一万成长班、E2门徒班、E3领袖班了，我们受完装备了，我们也都预备好了。预备好的目的是什么？请你跟我说，就是要服侍神，就是要服侍人。帮我打一个经文好吗？好，请你跟我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正如人子来。这是耶稣说的，你阿们这句话的，请你打 OK 好吗？来，一二三 ，OK 哈，好，你说的哈，你说的哈，好。如果你已经跑完培育课程，或你正在跑培育课程，请你跟旁边说，你是受好装备的神的基督的精兵。那如果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而且要来帮助人，那么旌旗教会成为一个服侍人的教会，你也觉得阿们吗？好 ，OK， 我讲，这都是，躺卧在羊圈的时候，我会镀银子跟镀黄金的原因哈。透过这样子，我觉得神把对教会更多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如果这样子，我相信教会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透过这样子，我相信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我相信如果每一年冬天这个城市因着教会，不止旌旗教会，我希望相信全台湾的教会都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样的事情。像我知道很多教会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真的很感动啊。那我们要跟很多教会学习，透过这样子，我相信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福音更有效的来传扬在这个国家跟社会当中。我相信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真的能够表达耶稣说的，我来就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今年我先预告，今年的农历年，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有一些针对有一些独居跟有需要的人来做围炉，我们怎么做细节上面牧区跟教会来做规划。但是我先预告，今年的冬天圣诞节一直到明年的寒假，明年的寒流来之前，我们会把今天所说的东西把它架设起来。大家觉得阿们吗？啊，你愿不愿意来当志工？你愿不愿意？很好，欢迎哦。你知道一个游民如果他洗完澡消了完之后，他还需要有两件事情，除了有一套休闲内衣休闲上下的衣服之外，他最好有人给他理容一下，你同意吗？如果有人给他美容美发美甲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一样啊。然后他背后又有牧养系统可以接纳他回到人群，回到一种温暖的家跟接纳的当中，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呼召。我想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开创新局？开创新局就是当你看到神向你启示，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神让你看到教会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创新局。你看到神让你的翎毛镀黄金，有一些更贵重的产业神要赐给教会，赐给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愿意参与在这些事情，你会让神的名得到极大的荣耀。阿们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不是修哥一个人能做，也不是牧风一个团队能做，也不是我们的青年牧区 BYT 他们真的很认真，有一些人他们去煮热食给游民，我看了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给我们的青年团队一个掌声好吗？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好。好，那这就是我觉得不要只有孩子们做，我们大人要用教会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会一起来配套，但是我们都有这个心意，我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也相信 我希望明年的寒流没有台中市没有一个人因为衣服不够而冻死，大家觉得阿门吗？好，我讲这都是我们希望一起来努力的地方。我希望教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庇护所，而且让孩子们放学不要没有地方去，他们可以来 K 书中心，可以来这地方。那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吃饭，我们可以给他300-500块钱的全家或7的点券，让他们可以去吃一点热食。我想这当中很多，但很多社会团体跟政府也在做，但是我想百密难免一疏，如果有更多人来做，包括教会来做，能够更补助很多的缺失的地方。我相信当教会这样子做的时候，耶稣的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好，我想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一起开创新局的地方。我要鼓励大家，也许有时候你的人生进入一种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你受到很大的限制，你的身体受到很大的限制，你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你不要灰心，神在这段时间，神要给你镀白银，神要让你镀黄金，请你跟旁边说，你要镀白银，你要镀黄金，神要给你更荣耀的启示，神要给你更贵重的产业，让你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开创新局，阿们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鼓励，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地方。OK， 好，谢谢。我再讲，我会全部把它讲完，留点时间给静美姐分享。
其实我跟说，这是你的题目啊，我说他可以讲就尽量讲，哪怕分享完。
但是如果有一点点要分享，就是当我在看这个题目说怎么去开创新局哈，那我就觉得说。在我的脑海里面，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看传记，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想到好几个人，我就想到保罗，保罗是一个开创新局的人，我就想到他怎么样在大马色去跟遇见神，然后生命180度的改变，对吗？从一个逼迫基督的人变成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而且是大发热心，几乎癫狂的传福音，然后把整个福音从整个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亚洲跟欧洲，改变了千万灵魂，改变了整个宣教的历史。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开创新局的人物。那我也想到戴德森，我想在座很多人知道戴德森的故事，他怎么样去到中国，而且去到内地，这是最难，所以到中国内地会好，就是到内地是很艰辛的，差派许多的宣教士。可是当我在默想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最感动我的是，因为戴德森有剑桥七杰，其中一个叫斯达德，他是剑桥七杰其中一个去中国宣教的。我特别昨天特别花一点时间，这几天看他的生平，你有兴趣可以上网看一下。他是富二代标准的，他爸爸是非常的富有，然后他是板球的明星球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板球明星球员，然后他是剑桥大学，是不是人生的胜利组呢？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他非常的名利双收的时候，他去牧笛的布道会，可能年轻的时候去过，然后在那有爸爸先他的爸爸先领受了这个救恩，然后呢他也去，他在那里重生得救，他生命开始改变，然后他就慢慢的转向神。但是哪时候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就是当他哥哥曾经有一次病危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观，他开始想说人生这么短暂，那我现在追求这么多的名利，那我的人生是不是要重新思考永恒这件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他放弃他所有这么有前途还有这么光明的未来，就世人的这个价值观来看，他决定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到中国去。那简单的来讲，他的宣教足迹，他到了中国内地，到重庆，到西安，然后他又去了印度，最后他是在非洲长期的宣教，最后死在非洲。他影响了三大洲，我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了不起。而且有一点我非常佩服他，他爸爸所有给他的财产，他一块不剩的奉献出去， 各个有孤儿有宣教机构全部奉献完一块不剩，他自己过信心生活，然后继续的跟随神。我觉得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仅此一生，就是人只有一生，然后像箭像云一般过得非常的快。然后他说唯有为主所做的可以存到永远，永存不灭，这是他所追求的。果然如果他那个时候只有做一个板球的明星球员，我们不会纪念他。他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当他就是回应神给他的感动跟呼召，去到中国，去到印度，去到非洲，我们到如今，我仍然被他的生命所激励。我相信他的生命仍然在说话，而且带出来的影响，我看那个照片，就是他在非洲去世，是那些非洲人抬他的棺，他的坟墓现在还在那里。那从这几个，我在默想这几个开创新局的人物，包括保罗，包括戴德森，包括斯达德，我心里有几个结论，就是到底那个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在哪里。我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我看到他们的人生，第一个，他们哪时候开始改变呢？当他们遇见神的时候，当他们遇见神，他们生命主权交换了，本来是自己，我要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来开创人生的新局。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认识神。像保罗，他在那个大光底下跟耶稣有一个面对面，然后他在那里认识了神，他的生命的主权改变了，有一个转换跟交托，他的价值观追求的目标开始改变。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永恒为念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看到这几个人都从一个以世界为念的生活方式变成一个以神为念的生活方式，其实并没有很高深，就像罗马书第十章那边讲说，或吃或喝都荣耀神，其实就是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开始以永恒为念，以神为念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他们的改变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就看到说，当一个人开始改变，当他遇见神，当他开始整个生活的方式不再是追求这世上的名利，而是开始以永恒为念，思考永恒的问题，开始以神为念，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影响的。就像我很喜欢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我来念就好，大家很熟悉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极大的改变。那我觉得他的人生目标以得着基督为他最大的一个心理的追求的永恒的目标。然后第三个，我看到他们都是愿意付代价而且凭信心行动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感动，但是我们不一定有信心去行动。修哥是一个行动派的，他就是马上就执行了。那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保罗也好，我看到戴德森也好，我看到斯达德也好，我觉得他们当他们生命有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圣经说我们不要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我不知道你停在第一个阶段，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跟他有相遇的经验。如果是这样，好不好，你从今天开始祷告说，神，我要开创新局的话，我需要的是什么？我要遇见你，我要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你给我人生的命定跟呼召到底是什么，这是你要开始祷告的。那也许你在第二个阶段，我可能已经信主，就像斯达德他刚信主，他还是在追求 他的人生的所想要的那些肉体的需要。可是呢，当他面对死亡，在死亡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哥哥快要去世，他陪伴他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人生这么短暂，那永恒怎么样可以存到永恒，这件事情成为他很重要很严肃的议题。所以他改变了他人生的标杆，神的呼召跟感动临到他。很多人
也许你都有感动，你跟随神的年日当中都有一些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不要觉得这只是你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有一些感动像一个种子埋在地里，可能都没有发芽，好不好？从今天用信心浇灌它，说主告诉我第一步该怎么做，我要开始有第一个信心的行动。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我相信你可以重新去看看你里面的种子，有些还埋在地里，有些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发芽，有一些已经开始有一个巴掌大的云。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一定对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祷告，然后你去寻找神对你永恒的计划是什么，那个是可以存到永远，那个是有影响力，那个是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灵魂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也许从一个很小的开始，就是外展去邀一个人进来，好不好？很多事情时间没有在等你。修哥生病，我们特别感受到每一天好像是最后一天，这个过程非常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挣扎。但是呢，我觉得很感谢神，是我们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我们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把要说的话说完，把要做的事情要做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也许永恒未来离我们不是那么遥远，也许就很靠近。你知道修哥所有的健检都很健康，他说他到这个年岁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胆固醇，什么都没有，很健康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挑战，但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定的事情。你做好准备了，做好一个准备要去见神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了无遗憾？在我们人生，我们该做的事，神感动我们的，我们真的说主，我愿意，而且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用信心开始去行动，做一个第一步的行动。我相信神今天一定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带领我们。所以在我的里面，我特别最后读一下以赛亚书43:19，大家很熟，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相信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创人生的新局，是从你开始认识他开始，那天开始你开始认识他，开始做生命主权的改变，开始说主，让你带领我的人生，我自己管理的不一定那么顺畅，不一定那么满意，不一定那么了无遗憾，那么试试看，把它交给你。这是神给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要开创新局的关键，也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就是好不好，以永恒为念的生活方式，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然后第三个，付代价，凭信心行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许圣灵现在就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说我的孩子，我已经感动你很久要做一些事情，也许是很小的一个举动，要一个人来到教会为他祷告也好，去探访他也好，去陪伴他，去帮助他，还是参与某一个事工，还是参与某一个你应该生命还有一些条件要被装备才能够去做的事情，好不好？我相信今天有三个关键，有三个挑战，我们好好的去祷告，去回应神。我相信神今天一定会向你的心说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像这个经文说的，他会开始在你的生命做新事，他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也许5年之后你再坐在这里，你会很惊讶，哇，我今天可以参与在这些事情里面，然后这么兴奋，感觉这么有意义。也许明天神就带你走，你会说我了无遗憾。我记得医生跟修哥讲说你的身体可能有这样的疾病，他就跟我说我人生了无遗憾，我觉得非常满足，我随时准备去见主，你们比较辛苦，我是很好。但是后来他又说，哦，不一定哦，不一定，我先走，看来好像是这样，今天看起来越来越好。那我相信是因为大家的祷告，我相信他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完，那我想大家也有很多工作要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参与。所以领受呼召，勇敢行动，付上代价，就可以开创新局。 好不好？请修哥带我们祷告。
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嗯、
他有话要说。
今天是开创新局，我告诉大家，我先预告哈，四月份复活节，对不对？五月份我们有家庭月，对不对？你将会看到非常 amazing 的开创新局。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神把很多的银子，鳞毛上镀银子，羽毛上镀黄金的意念放在我的里面。如果你们想了解四月份复活节跟五月份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要说，神会带领荆棘教会开创新局，而这个新局跟每一个跟这个教会的家人是有关的。不管你是在母堂所有的分堂点，或者在我们线上的，因为我已经看这样子，我觉得神让我看见，真的非常令我震撼的新局在未来。你想一起参与吗？还有就是说，荆棘教会有最棒的志工团队，我们有五六千个受过完整训练的基督精兵的志工，阿们吗？我们准备好，我们跟耶稣说，耶稣 we are available， 我们愿意的主，只要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很愿意跟随你来开创新局。刚刚讲到斯达德，这是我在大学时候就听到的名字，他是受戴德森影响，后来斯达德是剑桥七杰之一，在那个时代剑桥大学毕业生真的是大家人人称羡。可是那一些年日当中，剑桥毕业的学生当中有七个人投入中国内地会，成为宣教士，他们很多人都像斯达德一样。戴德森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典范跟榜样，我想很多人都了解。我要鼓励大家，真的让我们开创我们人生的新局。真的人生很短暂，但是我们怎么样以永恒为念。然后如果你现在刚好是像安卧在羊圈，请你相信我，你这段时间绝不浪费。你知道我脑海中这样常常想起说，现在常常有一种声音在里面，电梯下楼，九楼到了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啊，其实我大量的时间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候诊，等待搭电梯。我突然发现，我以前的日子过得太快了，我都没有仔细听旁边的声音。你有没有仔细看看一片落叶？你有没有仔细看看有几那个外面的阳光多么美丽？当我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过了好像秒速非常的快。可是当你安卧在羊圈的时候，你旁边很多的声音，这个世界神会启示你有一个新的眼光跟亮光，看到很多更具有价值的事情。我也相信你的人生将开创新局啊！所以我也鼓励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也许有一段不容易的过程，从2020到现在，但是我相信神的目的不是要像我们今年说我们今年字是什么呢？盼，对，盼很重要。就是同工跟我说盼一个很好的说法，就盼是木跟分，就是说木跟分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眼光要分别，你不要被现在的情况所限制住，你的眼光要有不同的眼光，你要有上帝的眼光才会有盼望，阿们吗？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你自己觉得是受到限制还是是自由的状态，我鼓励每一个人，上帝对你都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新局在前面，要带领你来开创这个新局。好，让我们好好的来预备好不好？那我们也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我要在这地方邀请，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不是在现场或在线上，你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到底人活着为什么？难道就这七八十年一百年就过去吗？这多么短暂，有没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如果有的话，我要那个，我要活出具有永恒价值，像斯达德一样。好，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我现在邀请你跟我做这个祷告，你要遇见神，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像戴德森，像保罗，像彼得，他们因为遇见神，他们人生开创新局。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成为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我请求你赦免我的罪，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带领我的人生，
开创新局，
开创新局，
活出最具有永恒意义的生命，
活出最具有永恒生命的生命。
我这样子祷告，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
我想带大家做一点回应的祷告好吗？我们在最后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哦，在我的灵里，我的感动就是说，除了刚刚修哥所带领，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遇见耶稣，好不好？你今天来做一个决定。我相信刚刚你跟修哥一起祷告，我相信今天对你来讲就是开创新局的时候。那我们当中有些人，我在灵里的感动，我们当中有些人，好不好？在你的灵里，你真的去问神说：“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这一生的当中，就永恒，你要我带出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很多时候我在灵里感受到，很多时候仇敌在跟你说：“哎呀，你那不重要，你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我觉得那是不是来自于神，那是仇敌的声音，好不好？今天你要把这个按钮关掉，你要打开你灵里的耳来听见说：“神，告诉我我可以做什么，好让我的人生不再一样。我真的厌烦了这样的重复，让我可以真的参与在一些永恒有意义的事情，让我有一天面对生命结束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这一生了无遗憾，好不好？我们可以来领受，我相信圣灵要来帮助这样的人，他现在就要来告诉你，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动跟意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相信神会开始慢慢的带领你，让这个意念开始萌芽，开始长大茁壮，他也会来装备你，让你参与在教会，参与在这个群体当中，一起来完成一些永恒有意义的事情啊。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你已经开始行动，可是你在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挫折。我觉得今天神要来鼓励你，永不放弃，永不放弃，要继续坚持下去。我相信神会把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有一个团队，有个群体，开始来完成神放在你心中最强烈的负担。主耶稣，是的，我要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每一个人都是你所认识，你所宝贵的，每一个人你在我们的生命册里面都写好了你的计划跟蓝图。主啊，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来回应你，好叫我们可以勇敢的行动。我相信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开创一个新局。我们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敬拜神。
好，那在最后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个领受啊，就是说，我做不论在现场或在线上，我灵里面觉得，我们当中有人，你位居要津哦，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你的团队、在你的组织里面，但是你生病了，或者你像你被剪住了，你受到很大的限制了。但你觉得很想挣脱，你非常的着急，你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留言，把你的状况跟我们描述一下。我自己这段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深深的感受到祷告的力量。请你跟我说，祷告大有力量，
祷告大有力量。
我昨天晚上甚至有一个图像在我脑海里面，我昨天晚上我躺卧在杨娟在我的房间的时候，外面偶音偶音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房间有很吵很吵。你知道我那个很吵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我都觉得我的房间充满了天使拍翅膀的声音，你知道吗？我很难描述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问自己说，哪里有天使，哪里有天使，我都觉得两只天使翅膀快要打在一起了。但是我觉得我被大量的天使所遮蔽着，因为我知道我不孤单，我知道大量的祷告保护着我，而且我今天能够说在这段讲话，而且你看我今天走进来还好吧，哈 ，OK， 哎，把掌声归给神。我要在这地方要公开很慎重的感谢台中荣总哈，我觉得台中荣总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跟自己还有很多很棒的医生团队。很多人说我们不是靠信心就好吗？需要靠医疗吗？我告诉你，神的作为都是 SOP 加恩典，律法有所不够的需要有恩典在上面。所以医学跟传统医学跟医学知识都是很重要， 但是光靠医学当然还是不完整，还需要祷告，还需要有神的恩典跟神迹，阿们吗？所以任何事情你都要想要 SOP 加恩典，所以我们在律法上面不够，还要加恩典。恩典就什么？请你跟我们说，你的祷告太强了，
你的祷告太强了，
阿们吗？啊，所以你任何事情这样去想。所以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因为你需要祷告团队，阿们吗？你绝对需要的，你不可能都单独面对你人生许多的艰难的。所以透过教会，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在线上，如果有人你真的是很孤单，你真的很希望有人强力的为你祷告，那请你留言，把你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愿意为你祷告。而且惊奇教会的祷告团队超强，我要跟你说，哎，而且不是只有惊奇而已，你要知道哦，啊，我就全世界的教会都连在一起，常常为很多人一起祷告，我都觉得很强大的医治恩膏开创新局要从这地方爆发开来。我真的在灵里面很强烈的感受到这件事情。Rich高先知在我们当中讲到说，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看这影片说，在这里面他下降恩雨哈，我觉得这个降恩雨是继续降恩雨的。我真的相信神会把他的医治的恩膏的恩雨充满在惊奇教会的所有的网络系统，还有分堂点，还有的我们的祷告的绵密的网络里面。我相信神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在这当中，所以我要鼓励，如果我们每次礼拜天在这讲说我们医治某些病，医治某些病，如果你过去你真的有这样的状况，你也经过这样的祷告，你有领受一些医治，请你把你的见证分享给我们。我相信一个见证会复制100个见证，阿们吗？啊，我们要看见医治永留在全世界各地，因着教会的祷告。好，我想要鼓励大家，所以今天跟旁边说，你绝对不孤单，
你绝对不孤单。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在教，透过教会所带来极大的医治恩膏，还有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爱跟祝福。OK。